今天我们的身体需要粮食，我们的魂也需要粮食。所以那个知识善恶树最主要的功能是激发人的魂。所以当一个人呢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他的眼睛明亮了，很明显的不是外面的眼睛，因为外面的眼睛圣经明明说他认为那个善恶树果子是可羡慕的，好做食物，所以可见他外面的眼睛是明亮的。但是现在吃了以后，里面的眼睛明亮是指什么？就是魂的眼睛。说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他对自己充满知觉了。那本来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，现在对自己充满知觉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个善恶树呢，乃是 activate， 乃是激发我们魂的生命。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就要吃这个善恶树，叫我们魂的生命能够都是滋长呢？不是的。你知道原来呢，在神的创造里面还有一棵树叫做生命树。那这个生命树基本上它充满生命，而且生命在它里头，所以你知道那个生命就像基督那样的生命，是依靠的生命。那么不止如此，这生命也是人的光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要以为说善恶树，知识善恶树里面才有知识，生命树里面也有光的，有知识的。不过这个知识呢，是从生命来的知识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如果人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一面也看见他的灵的生命就长大，他这个灵就得的滋润，他灵越来越刚强。那同时呢，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所以很自然的就滋长了，很自然的就叫人里面的魂在灵的管制底下很健全的就长大了。但是如果人只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不要忘记善恶树的果子是什么。第一，叫我们与生命隔绝，因为从此以后你知道亚当就必须要被赶到外面去，所以与生命隔绝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神的生命隔绝。所以可见的善恶树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？善恶树的生命呢是独立的生命。所以如果人光吃善恶树的果子一点都没有错，他的魂的生命果然发展，而且是畸形的发展。但是很可惜，灵的生命就死了。所以主说你吃日子必定死。那么我们都知道吃的日子亚当还活了900多年，最后身体才躺在坟墓里面。所以可见神说的死是指着什么？不是指着外面身体，当然也不是指的魂说的，因为他对自己充满了知觉嘛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一定哪一部分死了呢？当然是对神的那部分，对神充满知觉的那个机关就死了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如果今天我们在伊甸园里面，那么很明显你就看有两个原则支配我们的生活，要么我们是接受生命树的原则，要么就是接受善恶树的原则。所以保罗不是告诉我们吗？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凡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很清楚，就是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，今天如果在伊甸园里面，很清楚的，神要我们的意志天天做一个选择，我们应该拣选什么？当然应该拣选生命树。然后呢，如果让这个生命继续的发展，让这个生命继续的繁殖，起头呢是先遍满整个的伊甸园，然后从伊甸园呢，然后才遍满全地。所以这里是有一条路的，不是没有条路的。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哪里开始？从伊甸园开始，因为证明说天从在这里开始。好，所以你看见这是一面是什么？一面很明显的，那个整个成长的秘诀乃是伊甸园，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。所以我们因着接受生命树的生命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生命就长大了。那么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魂的生命也长大了。那么不止如此，我们身体的生命呢，凡是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，神把这三样的树，两棵树放在中间，还有所有的树都可以吃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身体的生命 physical life， 魂的生命 还有我们属灵的生命都会长大，而都需要食物，都需要粮食。所以感谢主，基督是我们的满足。我们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，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也看见说，因着这个缘故，借着圣经，借着祷告，各方面经历基督测不透的丰富，那么你看见说，我们慢慢就饱足了，我们自然就长大了。所以这什么呢？这是伊甸园，这是中心大的原则。但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点？这是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所以我们对伊甸园只知道伊甸园是怎么回事，如此而已。但如果大家仔细注意到这里面的宝石，这里面的珍珠，还有这里面的金子，实在说来呢，如果大家仔细读到最后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你就发现整个耶路撒冷的材料只有这三种。金子，你看见从你看见这个街道是金金的，而且是透明的。那么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，你看见每一个门都是珍珠的门。所以今天问题就是，我们怎么样让人能羡慕走这条路呢？我们必须是个门才可以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基督徒的反应跟世界反应不一样。所以等到有一天，你的同事发现了，从这里可以进到天的境界，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跟普通人就是不一样，所以很自然的，你看见人就从这个门就进去。所以传福音不只要用我们的口传，也要用我们主在我们身上所结的果子，我们向他们传。那不止如此，你看见没？有的时候，你看因着我们顺服圣灵的感动，顺着圣灵的引导，我们自然在我们身上就产生经济。我不得已，我不能不说一点我女儿的故事，因为这个比较容易答疑，很容易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深的印象。我的女儿当她十岁在巴西的时候还很小，那个时候我们就决定好，我们不给她太多先期的知识，因为小朋友若给她太多先期知识，到时候慢慢慢慢的，她一面不容易得救，还有呢有一个难处，就是她以为她知道了就证明她有了，所以我们觉得应该让圣灵慢慢带领他，不必给他灌输太多太多先期的知识。所以呢，我们就让他在主的恩典中，让主自己来带领他。那么所以有一天呢，等到他这个祖父生日的时候，他就准备好一个金币要送给他的祖父。那么可是呢，很不小心的被他哥哥看见，他哥哥就想用各种办法要那个金币，说你孩子只能够送手帕，很少送金币的，什么等等。但是虽然我的女儿呢很温柔的女孩子，那么而且呢是很讨人喜的，但是呢她一直很坚持，她觉得她一定要把最好的东西给她的生日，给她的祖父。那么等到生日那一天，我就发现很稀奇啊，真正给那个金笔的是我的儿子，不是我的女儿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问我的那人说，一定有什么事情发生的。所以后来请他去打听一下到底什么事情发生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才晓得说，原来呢，他告诉他妈妈说，他说我怎么样都不要给哥哥，因为我把最好给祖父。那么当我这样说的时候，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胃开始说话了，他不知道什么叫圣灵在他里面，他不懂。他说我就在里面，他说一直说到这个地步，说到我哭了，我最后就把我的金币给了我哥哥。那弟兄姊妹，他那个时候得救才十岁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恩高的教训，他也不知道这圣灵在他里面怎么样感动的，他也不知道这要撇下所有跟从的，他什么道理都没有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他有一件事他知道，说他要把最好的给他的公公，但是呢他怎么样都不给他哥哥，他怎么样都不给。但是当他拒绝给他哥哥的时候，他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发现他的胃在他里面说话，这个说话说到一个地步，他说我就哭了，我就把笔给了我哥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小小的十岁的女孩子，这不是很深的功课？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学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说，基督徒长进的秘诀在哪？先是什么？先是顺服圣灵，顺着圣灵的水流，然后你只要肯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你慢慢在你身上就产生金子，然后有珍珠， 然后有宝石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你发现说，等到主把这些东西因着你在伊甸园，因着你在主的面前得着珍珠，得着宝石，得着这些的时候，你以为是为着你自己的，结果你没有想到，原来呢，神有个心意，就是以什么做基地呢？以这个伊甸园做基地。伊甸园里面所得到的金子，所得到的珍珠，所得到的宝石，原来就是叫整个伊甸园立体化以后，最后变成耶路撒冷，变成一个花园城以后，我们要问说这个城怎么建造起来的，完全是根据那个材料建造起来的。那这样我们现在忽然明白过了，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，所以人只看见那个耶路撒冷的根基，人没有看见说原来神当初的目的是要伊甸园做根基，然后从伊甸园里面所产生的材料是为着建造整个新耶路撒冷。所以有一天，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里面，神让他看见耶路撒冷，详细的我们不去说他。他终于有一天看见了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而且是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。所以从此以后，他就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整个根基的根基在有根基的肯根基在哪里呢？那根基就是当我们做创世纪的时候的伊甸园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？如果耶路撒冷是后来神所经营、所建造的，那就告诉我们说，就是因着人堕落犯罪以后，好像你看见了神那整个的工作就被打岔了。但是现在呢，借着图画给我们看，就是神从创世纪，从亚伯拉罕开始，就不光是就已经在那里经营建造什么耶路撒冷，那么一直到新天新地，我们看见等到你读创启示录的时候，你看见果然在新天新地里面，你看见只有三样的材料，一个是金子，一个是珍珠，还有一个就是宝石。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，伊甸园要立体化，神要有一个建筑，神要有一个建造，然后呢，我们都变成神建造的材料，然后呢，建造成为灵宫，最后渐渐成为圣殿。那么，而且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哪里有圣殿，哪里就是耶路撒冷。所以，等到后来慢慢发展以后，我们才一直到启示录，我们才明白哦，原来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，你看见神的旨意是什么？很清楚的。一面，当我们真的在伊甸园慢慢长大，然后让这个生命充满伊甸园的时候，那你看见表示这个生命成长了。那么这个长大有两个方向，一个呢，就是从伊甸园满到伊甸园外面去，明白吗？本来是在伊甸园里面，所以现在这个在地好像在天，慢慢就满到外面去。所以这是成长的一个模式，是横着长的。这就是主耶稣说，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。所以就是什么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呢？就是你们要生养众多，不管你们到什么地方，因为你们不在神的脚前，所以就能赢得许多人归回基督。所以你们到哪里，福音就到哪里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当这个生命长大的时候，它要遍满地面。所以用今天新约的话来说，就是个福音的工作来说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长大，人数是有关系，但是问题那个人数不是人数多少能够填满你的屋子，那个屋子是短暂的，但是人的灵魂得救是永远的。所以现在神那么旨意，就是让这样的生命生养众多，但是不要忘记是从中心打到圆周。那因着生命丰满的缘故，结果有一个结果是一定传福音的，所以不可能一个人越属灵越不传福音，这是不健康的事。你越属灵，你看见说你越是一个传福音的使者，你越是一个什么，越是一个人海的人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要看见那个大使命，要听见大使命，你要去 为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多少，你看见这就是神的旨意。但是有一个难。